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上个礼拜是请来台湾的巴黎疗养院院长郑若瑟医师为我们导读由上智文化事业出版 William Rayburn 威廉雷伯尔神父所撰写的《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上一次郑院长为我们介绍忧郁症的成因还有病症，其实一般人对忧郁症是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那究竟是什么呢？当忧郁症病患确定要接受治疗的时候，那应该先找精神科医师还是心理咨商师呢？那针对忧郁症相关的议题继续请教郑医师。在音乐过后，郑院长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次的请到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若瑟医师上我们的节目。郑院长您好。
啊，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谢谢院长再次的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再导读《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那记得上次您在节目中有说到信仰对忧郁症是有帮助的，可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一位神父，那他也得忧郁症，然后
为什么他没有？
对，为什么神父也得忧郁症？会很多人就给他一个批评说，你不是有很深的信仰吗？信仰为什么不能帮助你远离忧郁呢？那可能你的信仰是出了问题了。可是他书里面有写到对忧郁症的一些谬误，就是说个性比较坚强的人不容易得忧郁症，
是，
然后有信仰不容易得忧郁症，还有说你一定是遭遇到不顺遂的生活才会得忧郁症，这些就是里面所讲的一些对忧郁症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不晓得郑院长你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对忧郁症也好，对其他精神疾病也好，我们普遍都存在某些的谬误，甚至叫做刻板印象，
是
让这些得病的人会很难过、或者社会对他们有不同的一些一种不好的印象，觉得你一定是心里有毛病啊，某些迷信的人还说你祖先不积德啊，什么，这是加诸很多很多负担。那我记得我自己堂区的神父前一阵子在复活节就讲一个比方，他说你看这个复活蜡，在那里烧得还不错啊，他也被祝圣过，对不对？复活蜡，可是风吹它也是会灭掉啊。不会因为他被祝圣过他就不会灭。
哎，对，这个例子很好。
十字架被祝圣过也是圣物啊，你用力摔在地上看他断不断，
对，
还是会断哦。啊，神父也是人哦，他不是铁打的哦，基督也吃饭啊。他也要方圆祈祷40天，他很饿呢。神父是肉做的，是人啊，我们也都是人，所以我们就是活在我们每个人的限度里面。天主给我们这个肉体，所以我们会肚子饿，我们会心情不好，
对，
我们会得癌症，我们会感冒，我们会得 SARS， 也会得忧郁症啊，因为我们都是肉做的，都是人都一样。那刚刚提到的那些态度信仰是没有错，它有保护因子，它会真的会对我们有很多保护因子，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讲忧郁症精神疾病是多重因素，你保护了一重，可是你还有别的还有很多。第一个就像神父他也自称描述他家有很多家族病史，所以他先天上他带有这个体质那第二个，我觉得他很坦白，形容一个修道者的生活， 其实修道的生活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幸福美满，他有很多考验，很多孤独，因为他面对教友，他必须要很坚强的样子。其实对他们来讲，他要更能够承担那些事情。
对，
好，所以这些都是神职人员蛮重的负担。
嗯哼，
所以就像父母的负担要比孩子重。父母要面对很多压力，要为了保护孩子，我们的神职人员他为了保持我们的信仰或维护信仰，其实他要承担的比我们多得多，承担比我们重得多，所以他要承担的压力呢是比我们多，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对他们来说，他有重的负担，保护的因子呢有限，所以纵然是有深刻的信仰不等于可以免除于这样的问题。
是，
但是神职人员或有深刻信仰的人，平常我们在门诊看病人都是不管什么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如果他的信仰是非常成熟的，他绝对比别人好得快。
哦，对。
他更容易体会到这些痛苦带来的意涵，从里面去体会到挫折带来的价值，然后从里面很快很快就会走出来。那很多像我们在台湾十年前发生过921地震，当时我就在灾区，我做了6年的灾后的心理重建，看了很多这种地震家里丧亡、自己受伤等等走过来的创伤的病人。那在我的工作里面，如果他没有信仰的人，我们要帮他困难是非常多的。因为他真的不能够理解那些价值。他会说我一辈子做好人，为什么我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想即使是说有信仰的人或多或少也会问这个问题。
对，都会问，大家都会问。可是我们问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信，我们有望，我们有爱，我们比较好走。
是。
那些完全没有，他觉得这是空的。他不晓得后面怎么办，他不再有希望。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我是蛮推荐，实际上最近我也给我的其他的病人看不是教友的病人看，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提到希望，其实希望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维他命。一个很重要
的维他命，
对，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如果你没有希望你没有那个望德人生很多事情找不到答案。
我记得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刚开始雷伯尔神父他是没有寻求治疗的。
对 对, 对，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治疗师。
对， 他是智商，心理智商师，自己可以帮助自己，
就可以帮助自己了。对，而且我记得郑院长你在上一集有讲到，大概有7%的人得到忧郁症，可是治疗的人是非常非常少，
1/3以下，
对，都没有寻求治疗的。
对，
那会不会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得病了？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郑院长，就是说怎么样确定自己需要治疗了？
忧郁症，所谓忧郁，一个是忧就是担心，郁就是不开朗，所以他的最开始的特征就是他非常的焦虑，非常容易担心，没有自信，然后慢慢变得很不快乐。所以不快乐什么意思呢？平常连你蛮爱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运动，你都不想做了。不是不想上班我们每个人都不想上班。
连开心的事情都不想动了。
对，你觉得很享受的事情，你都没有那个兴趣了。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最核心的症状，就是变得不快乐。
对。
而且这不快乐是打从心里面的。所以到刚开始不快乐，会越来越走向一个更深层的忧伤。好像快全家都死掉那种感觉，那种忧伤。所以从一开始是只是不快乐，可是后来会越来越发展，就会变得很深层的忧伤。忧伤到后来你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活得很有负担。不管你没有想到自杀，可是你觉得我不知道干嘛活，好像行尸走肉。所以这个东西，这种感觉就是所谓忧郁症。那它从轻到重，那通常我们为了好诊断呢，就会定他说你有这种感觉超过14天以上，就有2个礼拜。那我常常笑话说，那我13天算不算？一定要熬到14天吗？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一般感觉就是你难过到你受不了就该看病了啦。你不用定什么标准啊。标准是为了科学研究用的啦。 个人感觉还是蛮重要，就是难过到你觉得你的生活已经不正常了，你没办法好好工作，没办法去过你的日子了，就该看病了。
那刚刚院长您说有分那个轻重，那这点轻重是怎么分？
其实现在也很吊诡现在轻郁症的标准看起来比重郁症还要严重。因为他轻郁症说你要连续两年以上，在美国定的标准，在欧洲是不会定这个标准，没有要求两年以上，那刚刚讲重郁症两个礼拜就可以达到，轻郁症要两年才能达到，你不觉得很矛盾？
对啊，为什么这样子？
应该是程度上，就是轻郁症他会不快乐，可是他的生活大致上都还算正常，他也不会有自杀的想法，他也不会有说胃口很大的改变或体重很大的改变，但是他就是长时间郁郁寡欢
，
他们就没办法快乐，然后很长很长，可是你说他多忧伤吗？又不会
，
他就是生活里面找不到乐趣，
没有动力，
对，没有动力，可是他还可以上班，还可以照顾家里，还可以什么，
没有影响到他平常的作息。
所以一般我们就说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失眠，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谓轻郁症
，
或者是叫做神经质或神经官能性的忧郁症，那重郁症呢，就是顾名思义就重，重的意思就是他的不快乐是很严重
，
他等于对所有事情几乎都没有快乐感
，
刚轻郁症有时候，有人过生日啊，去看个电影还会开心一点，他只是短暂的开心，可是重郁症的话连这种都没有办法，他开心不起来
是
，然后他很多人会严重的失眠，或者是很早就醒过来就睡不着
，
那再来就是他胃口会很差，所以体重呢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几个月内就减轻好几公斤，然后 10% 以上的这种体重会很明显的减轻
是，
那变得很消极
，
甚至有想死掉的念头或自杀的念头
，
在还没有想到自杀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就不想活了，最好早一点回归天乡，像那本书神父里面他有很多祈祷也都是这样
，
天主你我今天晚上你准备好你把我收回去吧
，
就是这种感觉，虽然我们天主教是不能自杀，不想自杀，可是
他是用祈祷的方式，
对，你让我死吧，最好不好明天就被车子撞吧，这种想要死的感觉，觉得很疲倦不想动，其实在外观上呢，这些重郁症的个案或病人呢，他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细心看的话，他连讲话的速度都会变慢，做事情走路的速度都会变慢
，
所以忧郁症是什么，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就是没电啊。我们人，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话很快，我们充满精力，所以我们觉得很充实快乐，相反的状态是什么，
他就是完全没有动力了，
对，
什么都不想做，像院长讲的他连平常自己喜欢的活动他都不想
做，连洗脸刷牙都不想动没电。所以情绪是什么，情绪在心理学上当然讲说我们是高或低
，
在生理学上讲是你的能量强还是弱
，
你是 full of energy 充满能量还是你没电，忧郁症就是没电的感觉。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继续请巴黎疗养院院长郑若瑟医师继续为大家谈《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对吧，除了忧郁症也有听过一个躁郁症，那两者有什么差别？
对，所以刚刚讲有电还没电，
对，
那过度放电就是躁，那躁到什么程度呢，莫名其妙就心里面一直开心，好像中了500万或5000万一样，随时都在开心状态，而且会很自我膨胀，觉得自己很厉害，高估自己的能力
。
以前我们有一个病人，就在那个很高的桥跳下来，因为他觉得他是跳水冠军，他可以或有的人就花很多钱，因为他觉得他很厉害，他很有能力，他很有财富或很多计划，他去花钱去做很多很多别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躁。所以在这种情感性或情绪的疾病，有的人是单极的，就是只有忧郁或单纯少数单纯只有躁气
，
那有人叫双极型，就是有躁也有郁。
哦，这同时都会，
它会转换，这是通常是好几个月，它会忧郁好几个月，又躁好几个月。
嗯哼，那可是假如说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究竟他从忧郁的时间到躁郁的时间，是哪个时段算是情况比较好呢？是比较躁的好了，还是比较忧的好？
其实应该这样讲吧。
嗯。
如果我们很细心回顾我们过去的几十年生命里面，
是
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高潮的时候跟低潮的时候，
对
不对？
对，
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很多事不顺，然后也没有什么懒洋洋的。
嗯、
其实，在正常人，我们的情绪就会摆动，我们的情绪不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状态，我们会有一点点高，有一段时间有一点点低。
嗯、
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开朗，有时候我们觉得就不是那么顺遂啊。哦嗯那、啊、正常都是这样小波动，那、啊、躁郁的人就是他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幅度太大，
对，那个幅度太强了、
嗯、
所以我们是希望治疗的目标都会放在你回到比较正常的波动、
嗯、
就 OK 了、啊、你不要变成太过犹不及嘛，啊，太低。但是也有病人说，医师你不要把我弄太好，你让我有一点点轻躁很好啊，我就常常天天快乐。
那药物是可以控制吗？
是是是，这刚刚讲说就像神父也会肚子饿啊、嗯、耶稣也肚子饿，耶稣肚子饿的时候难道他不要吃饭吗？他吃石头吗？哦，那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脑部的功能也是会有变化、
嗯、
所以这些变化的时候这种生理学的方法是确实是有帮助的、
嗯、
吃饭就是一种药嘛，吃饭下去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变成能量，对不对、
嗯，
所以吃药跟吃饭是一样啊。
嗯。
好，当你的脑部缺乏这样的因素或缺乏这样的代谢物质，你需要平衡。那这些药物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啊脑部的这种化学物质的不正常。
那这本书的作者雷伯尔神父，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心理咨商师嘛，那当他感觉自己有忧郁症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以治疗的，可是后来他发觉不行了，他就寻求很多的管道，包括去看精神科医生，看心理的治疗师，还有依靠他宗教的信仰。那对于寻求治疗的病患，那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先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请教一下院长。
回过头来就说，我们是谈说忧郁症到什么时候该去寻求治疗啊？其实不是说我现在心里难过就一定得忧郁症啊、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碰到难过的事情嘛，比如说有亲人过世啊，有啊被赔钱赔了5000万，好、哦、等等，
失业了，
对，失业了，所以那种情绪啊、难过其实是一种正常反应，所以一般只要是正常反应。大部分在短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大部分都可以度过、
嗯、
或者他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是不需要去看病、
嗯、
啊，有需要的话啊，也可以去找咨商师谈一谈。可是如果特别是没有外因的忧郁，就是没有单一事件，没有任何特定的事件，然后你心情就莫名其妙逐步不好，或开始失眠，然后慢慢变不好，或者是持续压力后来你就变不好，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会觉得生病的机会就非常高了。那以我们现在的分工状态，我会先建议先看精神科医师。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只有心理问题造成忧郁症啊，还有很多生理疾病可以造成忧郁症，包括像甲状腺功能不好、啊、过低，临床表现出来是忧郁症，可是实际上一检查它是甲状腺问题，所以要马上去治疗它的甲状腺。有的癌症会先以忧郁的表现，
嗯，
好、啊，还有一些治疗的药物也会造成我们忧郁症，像治疗气喘的常用的类固醇，好、啊，只要吃到一个剂量，它会忧郁。所以有很多这种生理因素也可以产生忧郁的症状，还有中风的病人，特别是中到左脑前叶的，他也很容易忧郁。所以有非常多的原因造成忧郁，不是纯粹我们说心理作用的、
嗯
啊、所以比较安全的第一关就先看精神科医师，让医师去诊断分辨到底可能的原因是哪些、嗯、然后他会安排治疗。
那刚刚郑院长您说寻求治疗还是先找精神科医师，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治疗的过程呢？ 可惜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对，
所以就只能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请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月士医师上我们的节目讲解上智文化事业出版《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非常谢谢
郑院长，谢谢，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